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5日，复活期第六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嘱托朝圣者，你们要在兄弟友爱中生活。教宗在圣十字架大殿会见罗马教区中区百名司铎。教宗指出，教育是塑造人，而非提供不可能的虚幻人生。教宗接见意大利全国职业训练联合会成员，所有青年都该得到平等的就业机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纪念阿姆斯特丹城建立7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5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来自荷兰的一批朝圣者。教宗在讲话中提到，这座城市的起源发展都与信仰和天主教会有关。该城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在1345年发生的圣体奇迹，至今人们仍热心来圣体奇迹朝圣地朝圣，虔诚敬拜圣体。教宗谈论了阿姆斯特丹城的根源后，强调了这座美丽城市的多样性。教宗说，在阿姆斯特丹有很多人与德蕾莎修女会、戒毒牧灵中心、圣爱智德团体及其他团体合作，致力于帮助穷人和移民。在这座城市里居住着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你们蒙召在兄弟姊妹的友爱中生活。教会是社会各界人士和文化的聚集地。最后，教宗敦促荷兰朝圣者在圣体圣事的激励与支持中，以喜悦去见证信仰，并对邻人展现出具体爱的行动，以促进阿姆斯特丹城内居民之间的兄弟友爱和团结之情。教宗方济各的坐车于5月3日周五下午4点出现在罗马市中心耶路撒冷圣十字架大殿。教宗在那里会见了罗马教区中区大约100名堂区主任司铎、副主任司铎、非堂区圣堂管理司铎以及医院专职司铎。罗马教区中区涵盖5个总铎区，共划分为38个堂区，少许信众早于下午3点就聚集在圣十字架大殿，在教宗坐车经过时致敬问候，教宗则从车内向他们挥手致意。在大殿的活动室，教宗罗马教区副代理雷纳主教首先发表了简短致辞，诵念了一篇圣咏后，教宗与100名司铎举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闭门会谈，就20多个触及牧灵工作的议题进行了问答，焦点是协助并关怀儿童，特别是老人以及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例如移民和车站附近的无家可归者。会上自然也谈到即将来到的禧年和接待朝圣者的工作。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将主要集中在这个古城中心。罗马教区中区牧灵工作协调人、山上圣母堂本堂神父佩谢蒙西向本新闻网表示，罗马教区中区复杂而美妙。他说，这次聚会的情感立刻化为对教宗的感恩和为教宗的祈祷，这是重要的共荣时刻。我们不仅为古城中心的天主教徒服务，也为全世界效劳，因为我们在这里每天见到游客和朝圣者的面容，与教宗的相聚是一段肩并肩的旅途，为我们这些服务注入一股新动力。事实上，罗马市中心的居民不多，但是大部分的罗马市民来到这里工作。虽然我们的堂区没有很多青年，但是罗马的年轻人晚上都聚集在古城中心。圣十字架大殿本堂神父普焦托指出，神父们与教宗谈论了古城中心圣堂的潜力而非问题，把目光放在未来，放在喜年接待朝圣者和来这里工作的罗马市民上。古城中心圣堂的潜力绝非死气沉沉，而是朝气蓬勃，焕发生机。教宗方济各5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布兰克尔纳基金会的成员。教宗的讲话从该基金会的名称布兰克尔纳讲起，这个名字取自13至14世纪神哲学家甄弗柳利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教宗说，甄弗柳利用这个角色来准确描述他的时代，以教学的形式提供基督徒生活的模式。教宗解释，甄弗柳利远离那试图逃避现实的神奇英雄，而是提出了简朴而自然的生活模式，让人们能侍奉上主并获得幸福。接着教宗指出，如今的青年就如13世纪的年轻人一样，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才能发现天主在他们身上的计划。教宗说，你们的基金会和整个柳利大学透过使用这个名字承担起了令人振奋的承诺。布兰克尔纳基金会致力于帮助家庭发现其在社会中的原初使命，为年轻人提供不同的人生途径并克服挑战，并教导社会一个英勇基督徒的道路，并不追求名利，而是回应召教。教宗提醒大学教授帮助学生认识到，即使他们已经实现了目标，他们仍然该努力与主相遇并全然侍奉天主。教宗敦促布兰克尔纳基金会在对现实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当代与时俱进灵活的教学语言进行教育。教宗说，教育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塑造的是完整的男人和女人，而非不切实际幻想的虚幻复制品。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全人，使人努力在天主召唤他们的服务中竭尽全力，明了自己走在旅途中。事实上，一切都是个过程，其目的地超越当下的现实，也就是与耶稣挚友的相遇。这天主的爱倾注于我们的心中，给予我们前进的力量。教宗期许天主教大学能用耶稣的临在启发学生们的生活。最后教宗勉励说，愿这份确信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天主之友及他人朋友的尊严，并且他们有能力消除笼罩这个远离真实本质的世界的黑暗。 教宗方济各5月3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意大利全国职业训练联合会的约6000名成员。该联合会在意大利主教团的推动下成立，协调以信仰为本的职业训练机构。适逢该联合会成立50周年，教宗在3个层面给予期勉，分别是青年、培训和职业。教宗首先指出，青年在今天的就业市场格外脆弱，有些青年既不工作也不求学，另一些青年不得不到别处找工作，往往找不到理想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青年的工作条件不稳定，薪金过低，更有一些青年辞去工作。面对这些情况，教宗强调，不仅需要适当的劳动法规，也需要世代传承，由卸下职务的人把职业技能传授给新进人员。如此一来，成年人要与青年分享梦想和渴望，引导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而不判断他们。教宗敦促天主教职业训练机构尤其关注弱势青年，他们往往觉得遭受社会拒绝，因而暴露在各种剥削的危险中。接着教宗表示，由于新科技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缘故，就业环境起了极大的变化，因此职业训练的任务如今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方面，教宗提醒众人当心2个截然不同的诱惑，一是恐惧科技，二是吹捧科技，误以为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应对这挑战的唯一方法是持续接受有创意且与时俱进的培训。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致力于恢复某些工作的尊严，特别是手工业，这个领域今天依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合理的职业训练是失学的解方，回应不同经济领域对工作的要求。教宗强调了这一点，并敦促与家庭紧密合作，与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司维持健康又有成效的关系。职训机构培养青年的专业技能，让他们能称职的工作。工作是我们生活和照教的重要幅度。教宗最后向职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新闻时事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6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15章第9节到第17节。那时候耶稣回答说，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 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不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赏赐给你们。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我先在耶稣内收敛心神，妥善准备自己的心灵，接纳天主所赐予的礼物爱。此刻敞开心扉，以迎接他的爱，信赖他大爱的含义，是不要求爱的外在特殊标记，渴望直接经验到他的爱。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默想他的存在和灵现，有意识地设想他怀着爱慕的眼神在注视着我。这种爱是舍生至死的忠诚。于是我面对他的伟大，面对他无常的爱，做一个敬畏的姿势。然后我选择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可以更好地帮助我，让我的整个生命都停留在他的爱内。我向天主恳求一个特殊的恩典，可以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所从事的所有工作纯粹地为侍奉、赞颂他至高无上的天主。这是我的诫命，你们应当彼此相亲相爱。这里的你们所指向的是谁呢？在跟随耶稣的门徒中，当然不可能都是亲生兄弟姐妹，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更不是街坊邻居的关系，实际大都相互不认识。这些人也不是来自于自己的民族，或者说不是来自同一个娱乐社交圈，也不一定是兴趣爱好相投的人群。在此，耶稣给所有的人树立这样一条新的爱的诫命，不是针对子女或父母、家属长辈之间的亲情，也不是兄弟姐妹情，都不是的，正好相反，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在夫妻双方之间，耶稣宣讲的不是爱的诫命，而是仇恨的诫命。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是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这种憎恨、仇恨不应该滋生和存在，但是必须添加上一种解释，正如耶稣在其他福音中所表达的，对于理解憎恨一词具有以下含义。假如在耶稣和自己的父母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就首先从耶稣开始，先当选择耶稣。当人必须要在夫妻和耶稣之间做出决定的话，耶稣为首选。当人必须在耶稣和自己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首当其冲的也是耶稣。但是当面临自己和耶稣在两难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时，在耶稣和自己之间 还是先选择耶稣。当有人愿意来跟随我，不仇恨自己的生命，那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彼此相亲相爱的诫命，是指在信仰内的兄弟姐妹们相互之间的友爱。这些人首先是耶稣亲自召教的门徒，源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在家庭内，他们自身彼此之间的爱。西满伯多禄被召教，于是离开了他的妻子。雅各伯、若望以及安德勒被召教，于是他们离开了他们原生的家庭，这样就必须要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们分开，与他们曾经生活的团体分开，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这或多或少对宗徒们而言都是有陌生感，但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把彼此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耶稣，或者更好的来说，耶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连接纽带。现在我们来看，这句话的第二部分含义是，耶稣在此附加的一个条件，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这不是要求我们从数量上来分析他爱了门徒多少，或者爱的有多么的深，而是要从质量上来理解其中的隐藏之意。这是强调一种爱的表达方式，你们应该本着爱互爱互助，带着我爱你们的爱去爱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展示这种爱呢？正如我爱了你们一样，意思是再没有比为朋友牺牲性命而更大的爱情了。践行普世之爱，这个并非来自于共同兴趣的团队，或者个人爱好的群体，而是要迈向跨越一切界限的爱。比如说，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孩子，我会说，这个孩子很可爱。那是不是表示其他的孩子不可爱？不是的，这些被称为不漂亮的孩子，在天主眼中完全与其他的孩子一样的天真可爱。其实，孩子们的天真美丽是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每个孩子内都隐藏着美好的天真的本性。或者您看到那些聚集在一起祈祷的人们，源于自私的爱抱怨道，哎，这个样子不是我本来的面目，这个我没有得到的，那个我不满意的等等，这个人过得幸福，为什么不是我呢？我怎么过得如此的不幸呢？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状态。人会想到，这个也包括一些个人的天生秉性在内。不是的，不能判断他们。天主的爱告诉我们，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我们可以尝试去认识、走近并了解他们的生活遭遇，放下身段，聆听他们的苦楚。此刻，就有天主相应的恩宠陪伴着我们。于是慢慢就会发现，曾经帮助过的人，有些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我们的礼物，或者说，也许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祝福和恩赐，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清楚地看到他们，因为此刻还是救恩隐藏的状态。天主愿意让所有的人预先看到他们的恩宠，我们要共同迈向通往天国的旅途，但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要成为队伍中的首领者，其他人要紧紧地跟随他，渐渐地通过联合这些单独的个体，就组成一个唯一的大家庭，就是教会。所以，伯多禄 也描述道：至于你们，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渴望再有一次短短的深入的祈祷，就是与耶稣交流，如同和我的一位闺蜜在谈话一样，让耶稣也在我的内心停留并和我交谈。他对我的感觉是，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是生活在对天主的信仰内。他爱了我，并为我舍弃了自己，然后我祈求他让我进入到他天父的圣爱内。在这个爱内，我可以毫无恐惧地向天父倾诉我的一切，不论是我的快乐还是悲伤，同时并感谢他在耶稣内赐给我们的爱。现在让我们以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